信的功能啊，编写信的功能，五首句诵就有20种的意义。前面讲了6种，就是讲到信能欢喜入佛法，这是第6。信能增长智功德，这是第7。有信心，智慧才会增长，功德才会成就，所以叫做信能增长智功德。又回到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面说，佛法大海啊，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有信心要有智慧，如果有信心而没有智慧，有的时候会发生偏差，所谓世间人所说的迷心啊，那就是没有智慧的信。佛法是正信的，是有智慧的信。佛陀曰是觉，觉里面绝对不能有迷，有迷就不会觉的。所以这个心里面正心，绝对就不会没有智慧的愚心啊，有智慧的心啊，那才能够使佛法增长啊。所以信能增长智功德，就是有正确的信心，智慧念念增长。这个智慧增长，所谓智慧如海了，你能欢喜去入佛法的大海，那你的智慧自然就念念增长了。增长智慧，增长功德，功德也包含世间的福德。前面信能会是心无宁，那就能够增长世出世间的福德功德。这信能增长智功德，这是第7。信能必到如来地，如来佛的果位，成佛了称为如来。那么如来2个字，如果要深入一点讲的话，如是不变的意思，清正真如自性，如如不动，那就是叫做如。来是随缘的意思，不变中能随缘呢、佛住在常寂光中不变，随顺九法界众生的千差万别的因缘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那就是叫做来啊。那么诚如实道来度众生，来就是随顺因缘做度化众生事业，就是随缘意。如则不变意，来则随缘意。不变中能随缘，随缘中又不变，所以才叫做佛，佛才有这个能力。所以佛的10种通号，第1叫做如来。金刚经所说的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这就是法身如来，法身如如不动啊，受穷红边，所以无来亦无去，那就叫做如来。清正真如法性之身叫做法身佛啊，那就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的如来啊。诚如实道来圣来度众生，那是报身如来啊。如果能够随缘示现应化度众， 啊，像释迦牟尼佛那种应化身的如来了啊。所以这个如来就是佛的果号啊，仿同仙的号啊。如果以仿同仙的号来讲的话啊，后佛如先佛之再来，所以叫做如来。后来成佛的佛跟过去先已经成佛的佛所成的正觉没有差别，没有两样。后佛如先佛之再来，所以叫做如来。嗯，那么简单讲，如来地就是佛的果地，如来地就是佛的果地。信能必到如来地，有这个信心啊，从初信为发心修行啊，经过实信，然后实住实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其次就成佛了。所以有这个正确的信心啊，它必定能够引导你去向于就近佛国。这必到如来地，必到的那个必是决定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由这个正确的信心领导你呀，必定能够成佛了。所以涅盘经里面说，发心究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初心难啊。那么信就是初发心啊，啊，初发心的功德与究竟佛国没有什么两样，他发的心目标就是要成佛啊，必定能到。但是初发心比究竟成更难啊，因为没有初发心就不会有啊将来成佛的佛啊。那么因此之故，这个信心它会领导你一直到成佛的果地，所以能够成就福慧二缘之果呀，那就是靠信心。所以信能必到如来地，这是第八种的功能。第三首句颂就是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四种功能。信令诸根尽名利，信力坚固无能坏，信能永灭烦恼本，信能专向佛功德。这四句就是第九到第十二的信心功能。信令诸根尽名利，诸根这个根呢、啊、这里指的是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五根，五根三十七道品啊，这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信令诸根尽名利是指的五根啊，按照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的解释，这个诸根的根就是指五根，五根就是信、尽、念、定、慧啊，这个叫做五根。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就是修学佛法呀，以信为根本，也以精进为根本啊，念念不忘以所修的正法为根本，求禅定为根本，开发智慧为根本，把这个根看作修学佛法的根本，就很简单容易的明白。因为五根里面呢，信根是第一，信根就在第一。信根不但是信不但是使信根成就清净，而且净念定慧通通都能够啊清净明利，所以叫做信令诸根尽明利，尽清净。那么具备这五根呢、啊，能够使烦恼慢慢消除掉，就能够恢复原来的啊自信清净的这个根本。明指本有的智慧光明，有了这五根，能够开发你本有的智慧光明啊。心净念定慧第五的慧根 由此就能开发你的智慧光明，所以就是名。力就是这个信的圣用，属圣的功用，由此开发智慧，好像很利的刀啊，能斩断烦恼丝，能转到的转断全所有的烦恼，所以很利。这个信尽念定慧五根使他亲近名利，就是由信心的功能。信力坚固无能坏，这就是五力，三十七道品的五力，信力嘛。信力就是把五根正常成为，不但能够自己得到成就功德，也能使其他众生成就功德，也能破除众生的烦恼，所以发生力量，信根发生力量，好像根深蒂固啊，好像一棵大树，长得很高很大了，那么它的根就很深很深很厚了，那么因此就不怕风来咬它了，所以信这个五根使它进名利，信发生力量的时候，也能使五力啊，静力、精进力、念力啊，还有定力、慧力，通通都能坚固，无能坏。有力量很坚固，就不会被其他任何劲风所坏。假如修学佛法的人，具备信尽念定慧的五根，使他念念正常，发生力量，成为信力，一直到慧力，那么这个力量坚固起来啊，坚定牢固啊，无有能够破坏他的了。他能坏一切法，像金刚一样，其他的邪法、不正之法、不如法的法，他通通能够把它消除掉，所以其他任何一切法不能损坏这个信力等，而信力等能够破坏其他的一些不正确的法，所以叫做信力坚固无能坏，能保持自己的信心的力量非常的坚定而牢固，不致被任何所损坏，而且它能够损坏于其他任何烦恼。这就是第十的功能。第九个功能，使五根成就，信力能使五根成就。第十个功能，能使五力成就，信根信力能够使五力庄严成就，不会被任何环境所坏，所以叫做信的殊胜的功能。心能永灭烦恼本，有这个信心努力进修啊，当然不是一信就灭掉了，有信心才能往前努力进修啊。假如你误会以为是信就能灭，那就错误了啊，并不是说站在这里就能到啊，没有神通就到不了了啊。所以这个信能永灭烦恼本，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正确的坚定信心，能够使一切烦恼的根本整个消除掉。烦恼纷繁之法，恼乱心神，叫做烦恼。我们众生心地里面都有贪嗔痴慢疑等根本烦恼，还有二十种随烦恼，详细分别八万四千烦恼那么有这个信心坚定啊，能够把这些烦恼根本整个把它除掉。信能永灭烦恼本，这信它本身没有烦恼，信的当体，信本身没有烦恼，因为信的本身当体没有烦恼，所以它能灭烦恼因为他自己本身信的当体没有烦恼的因为他是信有力量这个善心所里面的信心所他没有烦恼，他不是烦恼，因为他能够消除这个不信，所以他才能够把这个烦恼的根本断掉如果他自己有烦恼，就断不了别人的烦恼。信心当体没有烦恼，能破一切内心的各种烦恼，所以信能永灭烦恼本有信心，什么烦恼慢慢都有办法对治它，都能使它灭掉。 心能专向佛功德，前面是第十一种功能，能断烦恼，第十二种功能就是能够成就佛果上的功德。要成佛要具备佛果的功德，没有佛果的功德不能成佛。所以信心啊，能专门使你去向于无上菩提的功德，专向佛功德。佛是万德庄严，佛万德庄严。那么万德就是靠因地修的六度万性广修一切法门，才能福慧二眼呢，庄严佛果上的功德。所以有信心才能专门去向于佛的功德，来能够使佛的功德庄严成就。这就是第十二种的信心功能。第四首句诵就是第十三到第十六的功能经文。信以境界无所着，远离诸难得无难，信能超出众魔路，示现无上解脱道。这是第十三的功能到第十六个功能。心于境界无所着，要不执着必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不可能不执着。但是这个智慧就是从你有信心启发，努力进修佛法，然后才能无着。所以信好像它的力量啊，就能使你在一切境界中不会升起执着。因为你有信心修学佛法，开发智慧，知道这个世界一切法如幻如化，了无实体啊，《金刚经》里面的六种比喻，梦幻泡影等啊。那么你明白这个世间一切境界都是如幻如化，都是没有实体啊，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执着。不会执着要有智慧才能判断而不取执着，但是这个智慧是由性而来的啊，所以性为能肉，智为能都啊啊。那么因为有信心，那么使你开发智慧，然后对一切凡经啊不会升起执着。对世间一切凡境的境界不执着，说时容易做时难啊，讲一句话就表达出来了。真正要做到不执着，这可不简单啊。我举个例子，各位今听完了做什么？回家呀。为什么要回家？可见个人都有一个家的执着啊，你不能说我不回家为什么要回家呀？那你内心总是想我有个家在，有个家。那么既然有一个家，我们在凡夫的心境里面不能没有家。有了这么一个家，如果你懂得这个家是借用的，有了这个身体需要它啊，等到无常来了，这些都不是我的。您能够这样子放得下的话没有问题啊，就是恐怕放不下啊，因为俨然这个家是我的，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个财产是我的，念念执着放不下啊。那虽然想要放下，到了那个时候放不下也会发生困难。所以谭虚老法师啊，平常人请他开示啊，他说你对世间第一要看破，第二要放下，放下之后第三你就得到自在啊。看破放下自在，看不破就放不下，放不下就不会自在。既然你看不破，当然就会放不下，放不下哪里能够得到自在啊？处处挂碍哪里自在？ 佛法在世间法上，在家学佛的人当然是必定需要有家，不能没有家。没有家，那你这个身体安在哪里呀？免不了要有家，只要你不被家转就好了。有智慧，不被家转，不会被家的环境转过去，不会念念太过执着，那就好了。出家人既然叫做出家，本来出家就没有家，出家就没有家。按照佛制的出家，那是真正没有家。怎么的？按照出家的本来啊，他的根本目标是日中一时，寿下一俗。他不要住房子的，他的衣服是捡破烂捡来的，是白纳衣。人家丢掉不要的布条捡起来，他就可以纳成衣。住吗？树底下，住在树下。吃吗？托钵，一天有一餐不饿肚子就行了。那么本来出家人是没有家的，但是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根性更差了。你要叫他没有家是不可能了，但是如果出家人住在寺庙里，认为是自己的家而发生严重的爱着疑之着，那也会变成出家又入家，出了一个世俗之家，再入一个法门之家当中啊，又被这个寺庙的家夹住了，家变成披枷带锁的家，那就很糟糕。本来啊是只是借住而已，可是你戴在脖子上变成披枷带锁的家，那就很糟糕。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出家人不能托钵乞食，更很难做到寿下一俗了，差不多都要住在寺庙里。那么如果是普通的房子简单的所谓茅棚啊，现在都是钢筋水泥棚了，根本看不到茅棚了，连茅草也看不到了。那么古代的人带住在茅棚里，他只要遮住太阳不致淋雨就行了。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慢慢了都是发展到非常的受用之好啊。我记得民国46年屏东东山市第一次传四众大戒，传三坛大戒了，传戒之前呢，我也在帮忙。那么有一位老修行啊，就是大仙寺的开山老和尚，在哪里帮忙建这个戒寮啊。那个时候东山寺两边就盖了这个二楼的楼房啊。有一天我跟开山老和尚在谈话，走到大殿面前，他看到两边的楼房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老阿祖压你以后出街干事要多安呢，老阿祖压你以后出街干事要多安呢。为什么？你去看看他住的地方是真正的茅棚，而且他住的茅棚我还在哪里客串几天，住了好几天过，那是真正的茅棚啊。所以他看到人家盖二楼，他就说出家人我怎么又住这种楼房呢？他没有想到今天人家还住20楼呢，不止二楼而已，还住到20楼上去了啊。如果开山老和尚今天还在的话，他看到不晓得要怎么办，不晓得要说什么话。所以呀，如果你对这些境界，不管你是再好的环境，你不执着，问题能够解决，最怕就是执着。但是用说很容易，能不能做得到，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那是知好像容易，要做好像就不容易了。所以你能够以境界不执着，那要靠由信心增长之后开发的智慧，破除你这个执着之心啊，才能够使你对境界无所着。 信心有这个功能，所以第十三就是对于一切环境知道它当体即空，原生性空，而不至于执着，就是信即境界无所着。接下去说远离诸难的无难，这是从上面那个信字灌下来，信能使你远离世间一切的难，而得到没有难。这个难呢，就是我们寺庙的早晚课早课里面的三途般难距离苦啊，四恩三忧尽三恩，就是那个三途般难的难。诸难，因为在佛法的名相里面说这个难有八种吗？所以叫做诸，诸就是多了，有八种难。由信心啊，就能免离八难。八难是什么呢？三途就三种了，三途就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如果你有真正的信心，现在大家都是人道众生啊，就已经免离了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了，这三种难就没有了。可是在人道里面呢，还有四字变冲、盲聋咽哑、阴阳、盲聋阴阳这两种难。例如说残废了，瞎子，盲瞎子，眼睛看不到，眼睛看不到，现在还有一点科学方法能够使他有办法了解佛法，用手摸的，从前就更是没有办法。瞎子看不到佛经，聋子耳朵聋了，耳朵聋了听不到法音，你说再好的法他耳朵聋了听不到，聋盲聋阴哑，阴哑就哑巴，哑巴病字科里面一个阴字哑字啊，阴哑哑巴，哑巴他嘴不能说话，不能说话但他也没有办法修学佛法。据说哑巴差不多都是聋子比较多，耳朵都是聋，牙跟聋往往会有连带关系，除掉生长长大以后才发生哑巴的情况，可能还耳朵可以听，假如生来就是哑巴，他的耳朵往往是聋子，所以聋跟哑是有连带关系啊，盲跟聋有的时候也会发生连带关系。好的，一般的这个盲人眼睛看不到的，耳朵还是蛮灵的，如果耳朵灵光啊，还可以听听佛法。现在这里说八难之一的盲聋阴阳，这说一个人具备这三种的苦恼啊，他又是瞎子又是聋子又是哑巴，假如一个人他的身上具备这三种残废，眼睛看不到，耳朵聋了，嘴巴不能说话，这个人没有办法修学佛法了，听不到，眼睛看不到能听得到吗？还可以听讲，听也听不到，看也看不到，嘴也不能说，那当然就更是没有办法修学佛法了。所以就是同样生在人道，假如是盲聋阴阳具备这三种的残废，这种残废之人没有办法修学佛法，这是人道里面的八难之一，就是第四盲聋阴阳。这个残废的人固然是没有办法修学佛法了，听不到看不到了，也不能说嘛，但是能看得到能听得到也能说的往往也看不到佛法。什么四字变聪，世间的智慧，有世间的聪辩，聪明辩才，四字变聪，这种人世间的聪明人读书读得很多，可是往往不信佛法， 你跟他讲佛法，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啊、入门啊。也许各位还没有见到，我是亲眼看到也亲耳听到这么一种人。记得从前还在日政时代啊，日本人管的时候，没光复之前呢、啊，台湾的一些寺庙，比较大的寺庙，往往喜欢请一些儒家的夫子们，懂得四书五经的，会教书的这类的啊、这个儒家的夫子们呢、啊，请到寺庙来教这个初出家或者是地方上的青年来读书。可是这种的儒家的夫子们到了寺庙去教书啊，他不信佛，他对佛法他不能接受，根本就不信佛啊。这我亲自看到听到接近过两位，我在狮头山的时候还小的时候，大概六七岁，我就看到这么一个啊，这个儒家的夫子啊啊，那么住在寺庙里，他在教书，教人读这个儒书，可是他不信佛啊，他把佛教批评得很不好听啊。那么寺庙里经常有人读金刚经啊，我曾说过的，他对金刚经一点也没信心啊。他说金刚经是说什么呢？他说金刚经就像两桶水嘛，两个水桶了，一个桶子有水，一个桶子没有水呀、啊、他说这个桶子有水了，这个桶子没有水，这边桶子没有水，那么右边桶子没有水了，哦，空了，空了啊。那么这边的有水的有了，把左边的有水的水倒过右边的桶子来，哎，左边的桶子又空了，右边的水桶子又有了啊。哎，佛法嘛，佛法就是这些了，又是空了，又是有了，两桶一桶水，两个桶子倒过来倒过去，它就是如此而已。金刚经不过如此。他在佛寺里住在里面教书，他对佛法一点也不能了解啊、他对金刚经里面所说的空，他这样的空，用两个桶子的空啊，都不要啊，很奇怪的。哎，无论你怎么说，你把佛法拿给他去看，他不看，他根本就不看。不看哪里能入门呢？他根本不看，他先来一个先入为主的这种的成见呢、啊。他认为佛法不值一看，他就拿儒家的把它看作异端，那么他还要民国而公之呢，他还看呢，可是他又在这个民国而公之的范围里面当老师呢，奇怪，这是我那个时候还是很小，五六岁的时候就看到的。那么我也就听过他这样说法，很奇怪的。还有一位，那是我出了家以后也跟他读过书的，他对佛法一点信心都没有，完全没有信心。人家请他来教书，我也跟他读过一点点这个幼学群灵，读了几天。后来啊，因为他有一天这不是我读的书，别人请教他。请教他这个《古文观止》里面的陋室铭啊，刘禹锡的那个陋室铭那一篇啊，陋室铭那一篇的文章啊，有一句话说啊，阅金经有这么三个字啊，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可以调素琴，下面有一句阅金经。明明是说在那个地方可以看金刚经啊，金经就是金刚经，可是他硬是不把它讲作金刚经。你知道他怎么讲啊？他说他是看的是黄庭经，黄庭经是道教的黄庭经啊啊，那他是看的黄庭经啦，不是金刚经啦。可是你要知道，在古文观止这一篇文章里面有好多注解都写作金刚经，可是他偏偏说不是啊。人家请教他说，他说这个书文注解里面明明写是金刚经啊，那先生你为什么说不是？你那个时候不称老师了，都称先生了啊，为什么说不是呢？他说那是注解错了，注解错了 他意思要五段的时候注解出，这莫名其妙的。哎，他在寺庙里吃饭，吃寺庙的饭啊、在哪里当老师教书，可是他偏偏对佛法一点信心都没有啊、他用这种偏解的方式多得很啊、我听过多次以后我读不下去，这个书我不要读啊、我大概在这个幼学群里大概读了没有两三篇了，我看这种情况我就不读了啊、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个叫做什么？世智变聪，世智变聪，他有世间人的智慧，这个智不是佛法的智慧，所以叫做世智，世间人的智慧，什么聪明呢？世间人的聪明啊、他有辩才，很善辩，可是这种人佛法灌不进去，可灵啊，灌不进去，他不会接受，所以并不见得说是书读多了就会学佛就会信佛，靠不住的。啊，书读多了，这个所知障更重啊。那么，如果他没有善根，没有俗根，佛法灌不进去。所以因此之故啊，这在八难里面就叫做世智变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曾有这么一段的说辞，他说：人最有智慧、最立根的人容易度，他一看就懂了。一说他了解了，一闻千悟，这种人容易成就，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他说还有一种人呢，最最钝根的渔夫也容易得度。那些渔夫，你劝他说你念佛吧，你念阿弥陀佛，他就念啊。为什么？他不会问为什么要念，他不会问，你叫他念他就念，你叫他信他就信，你叫他发愿求往生他就求往生。这种人他乖乖的跟着你的教导，他就好好的念佛，临终瑞相都很好啊。所以他说最立根的人好度，最钝根的人好度，怕什么？怕那个中间人，说立不立，说钝不钝，他有世智变聪，哎，他好像懂得很多，哎，他老是跟你辩论，弄得他最后都没信心。这种人我也不晓得碰到多少。我记得我在狮头山啊，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啊，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啊，他准备要去到美国去读硕士啊，那么再到狮头山去找一个近的地方读书啊，先做准备读书。可这个人他对佛法没有信心啊，他老是要跟出家人辩。那么到那些对于那些山上的老修行啊不认识字的不少了，当然给他一问就问倒了，就没有办法再接下去。那么有一天他碰到我也是照样变，他以为我也是一样一问就倒，结果呢他问了几十句我还没有倒，然后啊变到最后啊他提不出问题来了啊，提不出问题来，他相信吗？他还是不相信，他还是不相信啊！那就是哈，像《阿含经》里面的弃金丹马的那种比方啊，完全相似的。这个叫做世智变聪啊，纵然助人，恐怕是盲聋喑哑。纵然不是盲聋喑哑的残废人，你纵然有啊，眼睛、耳朵、鼻子通通都很好，嘴巴也很会说话。就恐怕你是个世智变聪，假如你是个世智变聪啊，你佛法也灌不进去。各位听到这里要生欢喜心，要生自庆心，庆幸自己啊不是世智变聪，庆幸自己能够接受佛法，庆幸自己对佛法有缘，过去有俗根，这个善根要好好的保持住，要继续让它增长下去，绝对不能停留到这里，必定要往前进，让这个菩提幼苗啊使它念念正常。假如各位没有信心，你不会来听经，肯发心来听经啊，必定是对佛法有信心，这就是信心使你免除这个盲聋喑哑的难啊，世智变聪的难， 人道里面的难，这两种比较严重的，可以说我们在座诸位通通都免除，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问题。那么八难里面已经讲了五种了，第六，北俱泸州，按照印度古代的说法，这个一个地球这个世界的中心点的中间是一个须弥山，须弥山的周围有七重金山、七重香水海，然后外边呢才是大盐水海，那么东西南北有四大部洲，说东西南这三洲都有佛法，北俱泸州没有佛法，北俱泸州没有佛法，那边是人间天堂啊，人间的人享受的地方，只在北俱泸州去享福啊，但是他那边没有佛法，各位知道吧？我们的维陀菩萨，他有上面有一句叫做三洲感应，三洲感应护法维陀尊天菩萨，他为什么只感应三洲呢？因为啊，北俱泸州没有佛法，北俱泸州没有佛法，所以维陀菩萨他不会到北洲去，只在东洲、南洲、西洲，尤其这个南洲是他护法的道场。有这么一个故事，说维陀尊天呢，他有一天想，我只感应三洲，只护三洲的法，我的力量可以护四洲，为什么北洲没有佛法呀？他想要把佛法传到北洲去，他想要把佛法呀带到北俱泸州去传，可是他起初不了解北洲人的风俗习惯，他到了北俱泸州啊，他那边也有河流，河流的水流得很慢，没有桥也没有船，都是人可以来往的，也不深啊。但是他那边的人的习惯啊，他没有我相，要从这边，例如说东边到西边，中间是河流，他从东边到西边呢，那么衣服就脱在东边，到了西边彼岸区啊，随便拿到衣服就穿就走了，西边的人来了，他那边衣服脱下来，到了东边随便衣服穿就走了，他没有这个人我这样说这个衣服是我的，他没有这种的观念。维陀菩萨说是他不懂这种的风俗吧，他到了那个地方要过河的时候啊，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戴在头上，把衣服戴在头上，然后过河，过到河的对岸呢，把自己的衣服穿起来走。那北出的人一看啊，这是怪人嘛，他怎么他的动作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啊，然后这个维陀跟那地方人说佛法，谁也不相信，谁也不听，就认为这是怪人。他把自己的衣服戴在头上，我们这边都没有这样子，你说的话我们不会接受。由此北周还是没有佛法，没有佛法。你各位哪一位发心去试试看啊？不过你过河的河的时候啊，这个衣服不要带过去啊，不要带过去，那边有的穿的。所以北周没有佛法，假如你生到北俱泸州，你想要学佛也没有机会，因为那边没有佛法。这是第六种的难，八难的第六种。第七，升天，天上的难，如果你升到四天王天、桃李天，还有听法的机会，到了兜率天还有可以亲近弥勒菩萨，假如你升到世界的无想天呢，外道的无想天，四禅再三天再上去的就是无想天，如果升到无想天呢，你别想要，别说是学佛了，连知觉都没了，跟九桃修相了。因为这个无想天的寿命啊，五百大劫，五百大劫，升到无想天第一阶的前半阶，就慢慢进入无想，没有思想嘛，进入无想的境界。那么中间完全没有思想，跟九桃一样啊，499阶，慢慢到了499阶半，最后他这个知觉又升起来了，到了后半阶他这个想慢慢又起来了，等到这个想的作用，想心所的想的作用整个升起来了，意识完全起作用了，500阶慢慢了下来了，又堕落了，又按照他的前业又去轮转了。所以无想天是八难之一，无想天 八难之一
啊，不要升到无想天。
七个啦，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啊，我们现在好像是，但是我们有闻到佛法。第八，
佛前佛后，生在佛前佛后，
我们现在就是佛前佛后啊。弥勒佛之前，弥勒佛还没降生啊。释迦牟尼佛之后，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呀，我们就是生在佛前佛后。
佛前佛后也是八难之一，
但是我们能够遇到佛法，也等于是这个八难也消除一半了啊。第八的佛前佛后难也已经消除一半以上了。为什么？纵然没有见到应身佛出现世间，可是我们能闻到佛法，能看到佛经，有这个这个三宝的像，可以让我生尊敬心啊。有佛有法有僧在这世间，三宝具足。那么有了三宝，我们有信心啊，这就是免除这个佛前佛后之难啊。假如你在这个时候完全不信佛，那就是完全在佛前佛后的八难之中了啊。纵然在释迦牟尼佛之后，弥勒佛之前，生在人间没有见到佛的应身，可是我们有佛法可以亲近，这就是应当要自庆的。梁方灿，各位看过梁方灿吗？啊，就是金山玉子梁方宝忏。梁方忏里面就有说到这个八难啊，到了这个佛前佛后，他就说我们纵然身在佛前佛后啊，但是我能够闻到佛法，升起信心，由信心又闻到佛法，这就是免除第八的难，所以远离诸难的无难。我们在八难当中，虽然前七种完全没有，好像是第八佛前佛后难，人间的佛前佛后难。八难里面人间有三种，盲聋阴哑跟着四肢变聪，还有佛前佛后。但是我们虽然是在佛前佛后能够遇到佛法，如法来学习修行，这就是远离诸难的无难。原因在哪里？信心。因为有信心使你远离一切的八难的任何难，而升起信心，不至于有这个佛前佛后之难啊。那么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呀，大家的信心道心更为坚固啊，更要生自信之心才对啊。那么今天只讲到远离诸难的无难，再往下的我们留下次讲。